大家好，我是娱乐在天边。
大家好，我是虾边，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为什么今天由我们来开场？因为要首先说一下，就是后天就是我们的2022年咯。
Happy New Year，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那又回到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变成开场了？因为在我们录制这个 Open 的前两个礼拜，那个国际色票 Pattern 是 Pattern 吗？
Pattern 对
，Pattern 公布了2022年的年度代表色。那他的代表色叫做 Very Perry。 什么是 Very Perry 呢？
Very Perry 就是常春花蓝。
常春花蓝，天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什么是常春花蓝呢？
常春花蓝它代表的是好奇心跟有自信。它，我觉得这个其实选的还蛮符合我们大家现在在经历的这些疫情啊，跟世界上的这些很大的变动。
对，因为我跟你讲，他写的公关稿上面就写说、常春花蓝展现自信和好奇心，希望在改写生活时为大家打开新的世界，是当下全球时代精神和大众正在经历的转变的象征。
而且那个常春花蓝是不是花蓝哦？是蓝色的蓝。
对，是常春花。
常春花蓝。
那为什么会我们会提到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原住民的歌曲当中有一首歌非常非常经典，然后也是传唱许多世代的，就叫做
常春花。
那你知道常春花是由谁做的吗？
我知道，就是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高医生先生。
是的，高医生是我们邹竹的一位参与时代运动的一位前辈。那他的孙女
也有在我们演艺圈活动。
对，高慧君。
高慧君跟高蕾雅。
对，那今天会刚好提到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在上一集我们有邀请到野火乐集的音乐总监陈永龙
老师。
对，跟 DJ Weaven 一起来聊聊他们在今年全球音乐大奖的神游专辑。
是。
那在那一集的录制当中，因为野火乐集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也有发行了一张派娜娜的影音专辑，我们有在当天的录音现场当中也有小聊到这一段。
是，我觉得过程非常的丰富，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对，那没想到刚好那个 Pattern 今年就讲到说明年的年度色是
常春花蓝，
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在这一集想要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派娜娜。
让大家在新的一年我们来重新认识高医生跟派娜娜。
对，那你知道派娜娜是高医生的谁吗？
我不知道
是他的女儿。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所以派娜娜就是高慧君跟高蕾雅的
妈妈。
阿姨
哦。不是他生的啊，还是不好意思，我再回去多学一点。但是我自己那天听那个访问，我觉得蛮感动的，很想分享给大家。
那后天就是2022年了，在这边我们也先跟大家祝一个
新年快乐。
那我们现在先把现场交给
贤玲。
Hello 贤玲。
Hello 原味星球的子民们，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节目，我是今晚为您服务的太空船座舱长咖啡糖贤玲 Eileen。准备好今晚要跟我们一起去探险了吗？当当当当当当当，欢呼！萨利德拉阿巴纳法尔冈耶迪奥斯。Nadi, mi hafsu sario chino kyo, chia traventa ena na la paloma。
那最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来聊聊这个，就是野火乐集其实在台湾很久了，那也采集了很多不管是不同的族群的好声音。在去年你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这个应该要来好好的讲一讲，因为我想到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段故事，
就是派娜娜的故事，对不对？
派娜娜。
Weaven知道派娜娜吗？
认识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都很好奇拍那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就是野火月季在做一些很多我们可能生活在这片土地却不知道的故事，可是这些故事怎么样被发现，总不能每一个都要等到可能被国际认证了我们才发现，就有点可惜。
我觉得
让大或 回天国的时候才会知道。对，
你就是说像什么某某贡献奖之类 的，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宁可让大家更多的机会来认识他们。
其实野火在制作专辑啊，就是这十几年下来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嘛，例如说胡德夫，例如说陈永龙的专辑
啊，就是你本人嘛。
例如说陈永龙的专辑，然后我们也做过创作歌手李德云、陈世川，对，美丽新民谣的合集，这些美丽新民谣的这些歌手们现在都是在原住民音乐界的翘楚，像什么桑布依啊，然后伊利高路啊，
就是
宿命啊，
奖项下的佼佼者，
大家都是因为爱音乐、喜欢音乐，然后各自找到自己的路。那其实野火在制作专辑，有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办法量产到每一年到底要做多少张专辑，然后可是其实一定要有一些本来就先感动自己的故事。讲到拍那张专辑哦，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派娜娜这位传奇人物，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制作一张高医生的纪念专辑。高医生是周族部落的一位当时的意见领袖，他们是在50年代的阿里山的第一任乡长。对，那派娜娜的本名叫高菊花，高菊花是高医生的长女。对，那个时候你看2006年哦，认识了高家的家族高家人，因为高医生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所以很早就离开了嘛。
他也是政治的受难者，
对，政治的受难者。所以其实整个高家是一个很不可说的一个历史故事，
就是不能在市面上讲说我是高家人，还是周主，这样的话就会可能被政府关切。
对，那在制作音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熊姐。其实熊姐在做制作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从她成立野火月季品牌，她之前其实她做了很多主流唱片，
是，
对，所以是因为认识到原住民音乐之后，然后她才开始觉得说啊，那我们来做一些真正属于她自己喜欢的，她就不用再她做明星很厉害，对，可是
不用受限于可能你那个流量啊，
对对，她做明星
商业模式，
她做明星很厉害，然后可是做了原住民专辑之后，她就觉得说啊，其实有很多土地的歌声、土地的故事，这个地方你没有被发掘到的故事。访问很多流行音乐的前辈，有一位在早期在已经也现在已经过世了，叫金祖林老师。金祖林，他在早期呢，大概是在60-70年代，他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界非常的红，他是唱歌厅的，然后在美军俱乐部，然后到美国去巡回，他那时候还带着 Billy 王雪娥去巡回的那种，然后黄莺莺、苏芮都要称他为大哥老师的一个长者，就是一个前辈。
对，
那熊姐在访问金祖林的一个，她那时候好像也在做一个流行音乐的纪录片，就访问金老师，然后就是一个长时间的那种访谈下来，那金老师就说：“哎呦，其实哦，你们在做野火月季，有很多原住民，对不对？”他说他好怀念一个声音哦，就是他们那时候唱歌厅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非常漂亮，非常会唱歌，她叫派娜娜。他听说他身世好凄凉，然后不晓得他现在还有没有在人世间，他就不见了，这样。那熊姐就这句话其实就是当作是一个老人家就是长辈在这边讲话过，哦，就派娜娜就过了，
就是闲聊的一句话。
对，可是在2006年我们上山的时候啊，上阿里山，我们是第一天要上山准备去拜访，说我们要来做高医生的纪念专辑，我们也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对于
在当地的确是一个不可谈论的禁忌。
对啊，我是原住民，可是我没有去过阿里山。对，我是台东的原住民嘛，
比较远了，从这座山翻到那座
山。我从来没有去过阿里山，然后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族人，也没有接触过周族部落。
对，
上山了之后才知道，其实我是吐回来的，因为那个多蜿蜒啊，就平地原住民
不懂，你都没有训练过，没有特训，
平地原住民不懂，
不懂
这个山路的蜿蜒。我们就上去拜访，然后熊姐 熊姐到了高家，那高家的老家，然后是高英杰老师，是他的第二位就是高一生的第二个小孩，就带我们去老家，然后就说啊，这位是我大姐，
嗯，
对，她以前也在唱歌这样，那熊姐就叮一下，你是派娜娜对不对？
哦，她就这样串起来了，
对，
就这样找到了，
然后她就说
好神奇的力量哦。
对，这个纪录片其实就有在讲这一段，其实在派娜娜的这张专辑里面，其实除了一张专辑之外，音乐 CD 之外，还有另外一张是纪录片，我们就有把怎么样子认识派娜娜，那派娜娜我们就录到了一个派娜娜她当时的访谈的一个这种，然后我们就透过侯继然的故事的手法剪辑成一个纪录片。
嗯，
对，
但这位台湾传奇女伶派娜娜，其实在她的唱歌生涯当中，其实她并没有留下完整的作品，
她一首都没有，
所以等于是你们做了这件事才用影音把它透过别人传唱保存下来。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制作高医生的专辑嘛，那个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上山跟高家家族合作，然后那个时候还做了一场音乐会，所以集结了很多阿里山的周族部落，不同的部落，我跟你们说他们的部落很特别，他们的部落有 相距海拔500公尺，达邦在高山上，然后另外几个村庄在山下，
嗯，
那又牵涉到那个周族的迁移史，那个又是另外一件
一个
故事，
嗯，
所以要去整合这些各个部落的音乐人，然后怎么样子来重新来诠释高医生的歌，那也变成是我们的那时候田野很辛苦的，变成每个月都要上山，
嗯，
可是每次上山呢，就是去跟派娜娜，其实我们都叫她菊花阿姨，
嗯，
因为她本名
叫
高菊花，
对，我们就都会去找菊花阿姨跟她聊天，然后才发现到说，阿姨你好多故事哦，
嗯，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好好说你的故事，一直到2020年到去年，经过了十几年下来，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那种片段的那种简单的录音，嗯，甚至是他有曾经在舞台上过，其实他知道什么叫做 creation 嘛，
嗯，
他知道什么东西不能碰，
嗯，
所以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天线，
嗯，
他也知道怎么样子做明星，嗯，可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背后必须要他曾经受过的
安全网，
对，他有他的安全网，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基于保护阿姨，然后基于疼惜她，那
即便这么多年事过境迁，可能大家都觉得可能在新闻2000年以后，其实台湾已经更加的民主更加的自由，但在过去的政治迫害当中，其实派娜娜也就是高菊花阿姨，她还是很畏惧很恐惧的，对不对？因为有看到一些影片，好像他在讲这段过去的时候，他自己就有说他的名字是一个不可以被揭开的秘密，因为他很担心揭开这个秘密会影响了其他人，
嗯，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他并没有保存了任何他自己实体的作品，或者是我都很好奇，虽然阿姨现在不在人世了，他有没有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名字留下那么一首歌，特别是我看到在你们的 YouTube 频道里面，
嗯，
影片刚好有这一段你跟菊花阿姨就是派娜娜的互动，
嗯，
她教你唱了一首日文的歌曲，
对，
那一段很令人感动。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跟她最难能可贵的一种接触哦。其实阿姨在她生前啊，特别是我们在日后，她很像我们的老朋友，她很像我的老朋友，嗯，很老很老的朋友，他会关心你，你最近有没有谈恋爱，他会这样子问你，你最近有爱吗，
好可爱，
哦，你唱歌你有真心唱歌吗，我们常常他久久会打电话来，打到办公室，嗯，他可能会先找熊小姐，熊小姐找不到，嗯，就找，哦，那永隆在吗，就要跟他聊天，
嗯，
对，那最后一次跟他通到电话就是他离开前的那一年的过年吧，他也是先找熊小姐的，
嗯，
他跟熊小姐是更老的朋友熊小姐几乎每年的年底都会寄 cheese 给他，他很喜欢吃 cheese，
哇，长辈喜欢吃 cheese，
他非常洋化的，对啊，
哇，这可能会不会跟他以前的表演经历有关其实他应该大江南北都看透透了，
对，而且他们家里当时其实是一个等于是阿里山的贵族嘛，
嗯，
对，所以其实他就是大公主，
okay，
对，高家大小姐的，对，所以他非常洋化，然后英文非常流利，对，日文非常好， 他从小是受日文教育的，
嗯，
是，
对，然后后来在演唱是唱拉丁歌，
嗯，
拉丁，
哇哦，
西班牙歌曲。那跟阿姨的互动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也会有一些好歌，他就会打电话给我说那首歌你可以听，你试试看。像千峰之歌好了啦，就是千峰之歌我本来就不是会讲日文的人嘛，嗯，所以拼音唱出来是可以的，可是当它变成一句话的时候，除非你对于这个语言很熟悉，他才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要怎么讲，
嗯，
所以阿姨是会教在你旁边教你唱歌的人，嗯，他虽然说他我现在唱不出来，他唱两句就会咳嗽，
嗯，
可是他会认真教，
嗯，
对，所以例如说線の風に，風其实是风，
嗯，
所以線の風，其实那个風是那个风怎么样在你旁，对，怎么样在你旁边吹过，所以如果你只有音节就是 線の風に，那就是拼音嘛，
对，
可是每一个语言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美感，你怎么样子变成是你让它像一句话，可是它透过旋律表现出来。
永隆哥，我想问一下，那派拉拉那时候到底有多红啊？在五零年代的时候，
五零年代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嘛。可是五零年代是一个歌厅文化非常活络的一个娱乐场所。其实那时候的歌厅也不是我们认为现在的好像是大家都可以进去的场合，其实是政商名流才有资格进去的地方，
就是像以前的美空俱乐
美军俱乐部是一个嘛，嗯，对，就是你一定是高消费族群，然后那里面的表演一定要非常的精湛，嗯，
所以佩拉老师不是走拿卡西路线，
不是他就是从歌厅文化，所以
他是高级的高质感，
对，他甚至是礼服都是定制的，
哇，
对，他是要穿礼服，然后呢其实他表演的歌曲是拉丁歌曲英文歌，对，他说他连日文歌跟中文歌都不唱，因为他觉得他喜欢那个动感的感觉，他觉得只有他可以有这种舞动感。
诶，那如果说是以那种艺人来类比的话，西洋的话，因为他喜欢西洋动感的歌曲，
嗯，
是像哪一些艺人呢？感受一下。
我们刚才聊很久，在想很久，其实我现在只能觉得他很像 J-Lo。
哇，
50年代的 J-Lo
就是他是一个自己独一无二的舞步，然后那个风格，然后其实在大家都穿着旗袍温柔婉约的这样处在那里唱歌的时候，其实他是可以全场跑的，
但他的身世是美空云雀，
嗯，可以这么说，他
我是觉得年轻朋友可能不认得
他是谁
的美空云雀。
对，
我就替你有点担心，就是 Jennifer Lopez 或者 Beyonce
之类的，对，可是最可惜的就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留下任何的专辑。我们去访问过很多当时的流行音乐的前辈，青山老师，
嗯，
纪录侠，其实他们都是看过潘娜娜表演的人，
嗯，有人现在知道青山老师是谁吗？
我知道那个金凯老师跟纪录侠，所以他们可能还只是他当时的乐迷，或者在台下欣赏他的观众歌迷，
是，然后就觉得说当他们在讲潘娜娜，就觉得说像青山老师就在讲，在纪录片里面就有讲到，他说那个时候啊，唯一的四面台在台北叫做三军球场，
嗯，
三军球场在现在的那个总介寿，就是凯达格兰大道。
这时候我们真的要谢谢永隆老师，他真的是那个
对，就是唯一
时代的记录
者。Google 翻译，
对 Google 翻译，我们刚刚脸上很多的问题。
唯一最大的可以做现场表演的大型舞台就是三军球场，嗯，他说三军球场是四面台。可是所有歌手，
很累，
所以所有歌手都是处在那里唱歌，然后就是很优雅的，然后唱什么上海歌，就是华语歌啊这样子，嗯，可是派娜娜就是一上台
走跳全场，
一上台就全场跑，
哇
哦，哇，
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啊，对不对？
真的是一代的传奇女伶。大家要来好好的认识她。那这个计划还会再继续进行吗？或者是未来有机会可能做更多的发表？
野火乐集在明年啊，会有一个叫做台湾留声机的一个实体展览，嗯，流行音乐的那个
留声，
就是你怎么样子在你 这个一连串的你听到的歌曲里面你找到一些感动你的故事。那台湾留声机的这个策展活动在明年二月会开始，
嗯，
那我想派娜娜那时候的纪录片也会变成是一个其中一个项目，我觉得可以欢迎大家来看派娜娜的纪录片。
是，大家把那个时间记下来。那在旁边呢 DJ Weaven 要给你一个功课，听完派娜娜老师的故事，你有没有试着想要把可能在他们曾经采集过或者是做完成的音乐也变成 remix 的电音版本呢？结合你的专业。
可以啊，有机会都可以，因为那个他们的那个首映的活动
他有去看
过去看、嗯、对，其实蛮感动的。
嗯，
没有，因为那时候就是这是我看了一个算是一个口述历史吧、嗯、就是说哦，原来台湾曾经有那么一个艺人，然后就是为了自己的家、嗯、然后或自己的身份，然后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吃了这么多的苦。那对，
是，其实现在我们真的算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可以很勇敢很能够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嗯、那今天 Weaven 呢，其实你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嗯、你要不要借你宣传一下我们很大方的
虽然我已经暂时休息了一阵子、啊、
你停更了
对啊
你休更
休更、
欸、我听电音的任何的教学或者是知识我都听他的、欸、就是后来我开始知道他的时候我就每天都听其他的
有些刚好26集啊，就是可以用一年听慢慢听没有我在筹备新的啦因为最近还有在做一些新的作品
两个礼拜听一节就刚好一年
对
对 对, 對
是的但真的听他的 podcast 是可以学到真的很多假如喜欢电音的话对是可以学到真的很多、嗯、
当然是
不
止电音啦也有其他音乐的风格的艺人都有访问、嗯
明白，那两位都有粉专嘛？要不要宣传一下？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永龙哥来。
陈永龙的粉专很容易找，就是只要搜寻陈永龙就好。那其实我的粉丝专业，其实我自己除了在音乐的录在做幕后制作工作之外，我自己也表演嘛，所以有一些表演讯息我会放在粉专上。嗯、那熊姐跟我，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主持一个节目叫《风音乐》。是以音乐就是回味一些好歌，然后我们讲音乐背后的故事，所以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风音乐的脸书、嗯、
没问题。
哪个风？
丰富的风。
好，丰富的风风音乐、嗯、今天再次感谢陈永龙老师还有 DJ Weaven 来跟我们分享原住民族的好声音，请大家一定要听听。再次谢谢两位，
谢
谢
谢谢你们。这里是原味星球的 podcast， 我是 Eileen 我们下次见，阿赖
拜。